里有龙穴，这里风水特别好。
对，来来，你要看不看我都给你看。这其实是有危险的，可能包括自己的军事的情报秘密全都讲光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小时候，下班哥有没有一种经验是，你明明考了100分，但是家里面的长辈可能就会说啊，你运气好啦，或者是你明明完成了一个很棒的美劳作品，结果大人完全不夸奖你，反而说你不要太骄傲，要慢慢学。
我的这种经历可能比较少，因为我很少拿什么高分的，就是这个几率很小，这样
没有值得炫耀的时刻。
对，但是我觉得在同学之间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看到有些人拿100分或拿得很好，旁边人就会说哎呀，你刚好捡到，还不是刚好会那一题，
这叫酸葡萄心态。
对，或者比如说我刚好拿得比较高分，可能有人说好，你是不是作弊，这样子，就会告诉你，你就觉得啊，怎样，好不容易拿一个高分也不行，这样。
我其实也不算太有这方面的经验，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班导他65岁，但是我们都觉得他的外观看起来像75岁，长得很仙风道骨，满头白发，眉毛又粗又白，
道长来了。
对，瘦骨嶙峋，看起来真的是仙风道骨啊。偏偏一开口呢，每一天都在讲说哦，一夸你你就屁股翘起来了齁。
是是，给你几分颜色就开染房了齁。
但其实人家也没有多骄傲啊，可能只是前一天数学拿到了70分，也没有真的多厉害。
对，
但是老师他真的就很怕我们屁股翘起来耶，
太兴奋啊，得意忘形，
每天都用各种贬低的话来骂我们。
对，早期的老师都有这个特色，就怕学生太得意了，他就忘记好好继续努力。
我家不是讲台语背景的，
是
遇到这个老师，他每天都用各种台语难听的话来骂我们。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一定会听5次以上的，大概就是笨蛋。
哎，笨蛋吗？
饭桶，我是不是发音不太正确？
笨烫。很烫，
果然距离太远了，发音
有点忘记，
又跑掉了。
还好这个慢慢消失这种记忆吧。
意思就是他每天会轰炸我们，说我们是吃闲饭的，我们就是饭桶，什么都不会，只会吃饭的意思。
哦，过于就是米虫啊。
其实，老一辈，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谦虚病哎。我不觉得他们在持守谦虚的美德，我觉得那是一种病，因为我觉得他们散发出来的完全不是美德啊，而是恐惧。
早期在我们华人的里面，在养小孩的不希望把孩子称赞过头，甚至也很怕他在很多时候抢了风头，因为他们觉得这某种程度会遭天忌，所以小时候连名字叫都叫得非常难听，
取名字都不可以取得很漂亮，很有艺术，要取那种相当于饭桶的名字。
对，小时候就是要取贱名，上天就越垂怜，这种意思。
这种背后的心态，我觉得仍然是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活出来的谦虚不是美德耶。
累积久了，对自己的看法，自我的观感也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老一辈就有一种觉得小孩不能夸，夸了会坏掉。
夸了尾巴就翘起来了。
对，但是你真的有见过有人会被夸到坏掉吗？
我觉得有些会夸到坏掉，就是乱夸。他做什么你都说好，在富家子弟或者说当时环境也会比较好的家庭里面，独生子很容易把他做了所有的事情都说是好，都帮他圆，说了谎也说哎呀，他怎么那么聪明，会想理由，
口才真好。
哎，这种就会慢慢把孩子养坏了。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曾经在一所贵族学校里面担任科任老师。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传说中打地板阿嬷。什么叫打地板阿嬷？意思就是小朋友放学了嘛，
是
从学校飞奔出来，阿嬷来接我了，然后结果哇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上摔倒了。阿嬷着急赶快跑过来拍地板说地板坏坏，打地板。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怕的阿嬷呀。
可是这个我觉得发现我还不少人会这样做，就好像他去撞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不好，而不是小朋友走路没有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像我讲，夸过了头，夸过超过了事实，太过的把这个孩子当成宝贝的那种模式的时候，也会造成反效果。
今天没有要开箱这么极端的案例啦，
是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的是一个被大家夸的人，他只不过是一时得意，竟然祸及子孙，这很严重哦，不是祸及本人而已。
是，
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0章，还有《历代志下》32章。 犹大国第十三任国王西西家从他上任第一天起就励精图治，导正全国人民的信仰，连北国以色列国他也想要去呼吁去挽救，可惜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不鸟他，所以以色列国在西西家上任第四年的时候正式灭亡了，亡于亚述。到了第十四年，亚述攻破了46座犹大城镇，挥军来到耶路撒冷城下，当时候犹大国的形势非常非常危急，已经没有办法做任何努力了，因为
灭国边缘
太迟了，没救了，埃及远水救不了近火。
是，
没想到就在西西家郑重向上帝祷告，他也向先知以赛亚求助之后，上帝派天使进入亚述军营，一夜之间杀死了18.5万的亚述人。天亮之后，亚述灰头土脸的撤退回去，犹大国就得救活下来了，
留下来了，保了平安。
不过在这之前，早就已经有20万多的犹大人被掳到亚述。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已经元气大伤。
是的，
但以赛亚先知鼓励他们说，劫后余生的人会像植物一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哎，这句话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个墙上的标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常常每一年的目标都差不多。
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这话的背景，原来是发生在一个几乎要灭亡的境况当中。
是，
亚述大军一向百战百胜，所向披靡，这一仗竟然败给了弱小又残破的犹大国。这个消息传出去，犹大国跟西西家王的名声大大提升，好多人来送礼来恭喜，听闻上帝的大能，就顺便去圣殿向上帝献上礼物。原本这就是一个圆满大结局，但几乎在同一年的时间，西西家王忽然生了重病，病得要死。以赛亚先知还提醒他说，你会病死哦，所以你要先留遗嘱哦，要赶快
要准备好，
做好准备。西西家就难过的跟上帝哭求，他才39岁，命不该绝啊。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答应再给西西家15年寿命。西西家却希望上帝给他一个证据，证明已经病入膏肓的他3天后真的会好起来。这个请求上帝不止同意了，还给出一个超夸张的证据。以赛亚先知问西西家王说，你想要哪一种证据呢？是要日晷的影子前进10度，还是后退10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时间快进，还是时间倒流？
是，
这个问题如果问夏凡哥，你会怎么选呢？
还是希望倒过来走吧，因为往前进，等一等时间到，它也会往前进，所以自己可能是小心的，会觉得我们还是来个反常一点的，好了，看看能不能日晷往后退个10度。
成语说岁月如梭，其实我每一天的工作，我都觉得岁月如梭。
是，转个眼，你中午又到了，
打钟了，要下班了，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哇，好多啊，
就会觉得时间过太快了，不行，拜托时间倒流，
再多给我点时间。
对，我想要今天有48个小时。
哇，你太努力了。太努力了，
我这样身体可能会坏掉了。
是是，没错，还是要小心一点。时间是一样的。
总之，西西家王跟我们做了一样的选择，我要日影倒退10度。
是。
以赛亚听完西西家的回答之后，就向上帝祷告。接下来，日晷投射在地上的影子真的开始往后退，
是
一连退了10度。当时候日晷的10度相当于现在的5到6个小时左右。这很夸张哦，我们想象一下，原本是下午的，忽然间就变成上午了。
是，
原本是中午的，忽然间就变成清晨了。
是，
所以那一天所有人都要多吃一顿早餐或是多吃一顿午餐，
才能够应付要多那么多时间的劳动，
多出5、6个小时。我们平常3、4个小时就肚子饿了。
对，没错。
我们来聊聊上帝到底为什么要对时间动手脚。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嘛，
是，
所以上帝很可能是让地球往回转吗？逆转回去吗？
到现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然后这是怎么样进行，但是在天文的时间的计算里面，确实有发现突然多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结合了前面的约书亚多给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去进攻的那个过程，加在一起还有零零落几个时间的点加起来，天文学整整多出了一天半的时间，不管它是用地球倒转还是什么样的模式，总之整整的白天就多了这一段时间出来。
我们现在都形容那些很有钱的人叫做财富自由，
是、
上帝真的是时间自由、他是个富爸爸、而且他有很多的时间，所以他要给人一个证据，他不会是剥夺你的时间，今天你变成十个小时了、
是
不会，而是他多给你今天好多个小时耶，
白昼延长了一点时间。
但是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给这么夸张的证据啊？我相信上帝一定还可以给很多别的证据、一样能够说服西西家，反正西西家只要撑过那三天他就会知道上帝说的是真还是假啦。
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方面是对着西西家来讲这是一个证据，那也对当时全国正在衰败跟刚刚被打败完那种状况之下，百姓患得患失，我现在的平静开始努力做这一切真的会能够成绩留下来，还是马上接着下一步我要赶快逃难呢？整个国家会同时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知道这件事情就知道上帝的手仍然在他们当中，上帝的恩典仍然在他们当中。当然也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在探讨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以色列历史是一个很小的一块，我们要从很多的其他的历史去佐证，发现还有一个天文的东西可以帮我证明说，刚好圣经讲过那几个时间点的累积起来，正是我们实际在天文的历史时间上发现的多出来的那个几个白天。对西西家来讲很清楚，马上就大有信心，整个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更知道说、哦、我们的王已经被上帝拯救了。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也可以把这段话不是当作一个只是神话一个比喻来看，
这个证据不是只为了说服西西家你可以活完这三天，
是、
也是给全犹大国，他们已经失去了20万多的同胞了、现在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救呢、虽然亚述撤军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重整家园再一次站起来好好生活呢、这一切的未知在全国人民的心中都是一个恐惧、而上帝给他们的证据是让这一天的白日太阳在天空中多停留了很久很久、就像是那个盼望忽然间增加了、这一天成为了某种程度的日不落，
对对上帝能力的认识，那个是突然就哇，原来可以到这个程度，那个是没有任何一个神明做过的事情。
同样是天文奇景，我在想象如果上帝给的是一个日食好了，反而会造成大家的恐慌，因为
是
古代人嘛，看到日食都会觉得啊，太阳被什么东西吞
掉
了因为那个日食代表的是一个黑暗，我们的光不见了、
对，
上帝真的很知道这个时候犹大国人心需要什么，他要让太阳在天空中停留很久很久，让你们知道我仍然在、你们不会陷入黑暗当中的。
过去埃及的主神的那个太阳神也可以激起西西家知道说，你其实依靠的不是他，应该是你的上帝，
不是那个以崇拜太阳神为名的埃及帝国。
对，他们那个当时太阳神是叫瑞，光束的那个名称，所以每个法老都会称为神之子，其实指太阳神瑞的儿子这样的意思。
古代人的直觉真的很多是拜太阳啊、还有拜火啊，其实就是人心向往光明嘛、而上帝就让他们看到，我不只拯救你们没有被亚述帝国灭掉，
是、
我也是你们的太阳，
对，你们，
我是你们盼望的来源，
对，会控制它。
三天之后西西家王真的能够下床走路了、这又是一个普天欢庆的时刻，但圣经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回报，因他心里骄傲。怎么样骄傲呢？原来这个时候的西西家王声名远播啊，很多国家元首不只收到了他打败亚述的消息，
是
同时也收到了啊，他怎么病重了呢的消息、其中位于两河流域南方的巴比伦国王就派了使节带来一封慰问信和礼物。巴比伦其实跟亚述是邻居，亚述在两河流域比较偏北的地区、巴比伦在两河流域比较偏南的地区、当时候既然亚述帝国是最最最强的、那跟他当邻居的巴比伦到底跟亚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啊？
其实是竞合关系，因为过去在古巴比伦时期亚述也是对他来讲是没辙，其实在那个地区他们一直在争取强权，现代巴比伦他比较衰弱一些，就被亚述整个起来，他们在等下一波的起来的时间，就是之后要看到更强盛的巴比伦要出现的。
这时候的亚述所向披靡，那巴比伦作为他的邻居应该也蛮常吃亚述的亏，
他们就要很小心，跟那随时会被亚述给吞并。
所以听到有一个南方的弱小国家竟然打败了亚述这个老大哥，巴比伦应该心里蛮窃喜的，所以他生病了，我要赶快慰问他，关心他，我还要送礼物给他。
对，你们到底怎么样做可以让亚述军团离开？对他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线索跟情报，
赶快打听一下可以怎么样对付霸权亚述。
对，他们终究有一天还是要面对决战。
西西加王接见了巴比伦国王的使者，带着巴比伦使节团参观整个犹大王宫，特别展示了他们犹大国库里面的金银财宝、名贵的香料香水，还有犹大国的军备武器。我可以想象到西西加脸上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
从一个濒临要灭亡的国家突然变成一个大家都觉得很羡慕甚至觉得很钦佩的国家。
会有这种情绪状态会不会也来自于这个巴比伦使节团很可能大大的夸了西西加一番，你好棒，你最勇敢，你最厉害。
他们一定来是非常低下的角度，朝拜你，我来请益。那如果西西加也够聪明，明白巴比伦也是一个古国绵长历史的国家，大概心里应该还有一点戒备，但他都没有，他就觉得哇很棒。西西加可能某个程度在孩子的那个个性上，就那个天真纯真直白，这是他的特色，很好，但是又发现在做国王的角色上有一点太直率了一点。
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其实还在重建当中，
没错，
因为他们被亚述打得七零八落，差一点要灭亡了。
对，
西西加王对于结交像巴比伦这样子的小国吗？小国盟友本身有需求吗？
亚述要攻到埃及去一定要跨过这一条，或者他想往欧洲走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一段，所以我们俗称迦南这块地方，以色列以前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为一个路桥，欧亚的路桥，只要想要往西方晋级的，想要往欧洲往非洲晋级的一定要经过这里，这里成为他中枢的一个交通要道，来往都会经过这里，那埃及也会想要，对他们俩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在这附近的所有小国其实他们应该都会想要彼此结盟来对抗一些强权，把他们各个击破吞吃掉。
有时候呢就会有人跟外面的强国结盟，想说啊，你们万一打进来不要伤到我，所以就以为用这个方法可以联合他们来抵制其他的国家，想之后能够讨到好处，其实到后来都没有好处，因为都会被他吞掉。
巴比伦使节团离开之后，以赛亚先知进宫来见西西加王了。我们常常看到以赛亚好像很容易进出王宫，他随时都可以跟犹大王交谈，
是他实际上是有亲戚关系，另外一方面他的位分本身也是先知，所以对国王来讲也有特别的一个身份，就有点像一个重要的一个咨询员建议者，他甚至某个程度当他的老师。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他对西西加说的话内容很像是平辈，
是
不太像臣仆对君王，甚至是有一点质问的味道。他一见到西西加就说，那些人从哪来，他们跟你说什么？西西加说那个使节团是从遥远巴比伦国来的。以赛亚继续问，他们在你王宫里看了什么？西西加说，什么都看了，我们国库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没有看见的。以赛亚就郑重宣布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祖先积蓄到如今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从你本身所生的孩子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这话很严重，等于是说是到你儿子的那一代，不是你好多代的子孙那一代哦，是你的下一代，犹大国就要遭大难了，而且大难会祸及王室成员，不是只有祸及老百姓而已。
没错，
这个局面真的是西西加造成的吗？
当然西西加要负一个责任，就是说他让巴比伦看到了一个奇货可居的机会。哇，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东西，我以为他们已经被打了没剩下什么东西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东西。除了说财富上的一个获得以外，对他们来讲这可能也有很多隐藏的神秘的东西，让我获得它之后我就可能拥有了这个地区的掌管权。为什么这里可能可以打败亚述，而且几乎没有飞到兵卒的状况之下就把18万多的军队给毁灭掉，
这里有龙穴，这里风水特别好。
对，他们可能国库里面藏很多东西是其他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神明是不是有什么特色，对他们来讲都可能是去收集材料的机会。所以等于你把它都看完了，那对啊，我已经知道你有什么底了，我要打你都很清楚。所以他必须付出他做一个国王的责任，他没有思考到跟国际的关系的问题，骄傲的以为说已经都平顺了，都平安了，而不是回到上帝面前，你使我到今天我可以继续怎么往前走。
为什么西西家他只是单纯像个孩子，很开心很雀跃，想要招待客人看家里面的东西，
是
这样子就被圣经算为骄傲？
给人家来看，我们一定有一个范围，有一些部分我们是不希望直接摊给你看，也没有必要给你看这些东西，因为那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刚才看公司的一些哇，去参观的时候，他不会说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财务系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薪资架构不会的，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知道，他也没有意义要给你看，这是他们内部的。甚至有些商业的机密说，哦，对不起，这些商业机密是说我们就不特别公开了，那我可以看看我们公司的外貌，我们的产品可以。另外是他一个当国军的基本的学习，我应该怎么保护我的国家，他似乎有一点点忘记了，把应该隐藏的反而就打开给人家看，我有什么全部给你看。
如果在接待巴比伦使节团这件事情上面，西西家可以保有一个谦卑的心，
是
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当然还是要款待这些人，必要是了解一下对方的来意，更多的去征询一下他们对方国家的状况，因为实际上他们对巴比伦不够了解，既然有人来，他趁机了解一下这个国家，说不定可以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到底想看什么，我们才带你去看什么，而不是来来你要看不看我都给你看，这其实是有危险的。可能包括自己的军事的情报秘密全都讲光了，我们就剩这些部队了，我们只有那些人好了，人家如果真的有机会进攻，他知道说啊，早就知道你们有哪些部署，我们都可以处理掉。
所谓应该留个心眼，也包括从人家求教的问题当中去分析他们到底缺乏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而我是不是应该要提防些国际局势。
这是国，不只是一个家，所以我不是把我自己家给你看而已，我要考虑是这个国家到底可以给你看什么，所以那个谦卑的角色会掉下，我是一个管理者还是我是一个拥有者。
西西家王他听完了以赛亚先知讲的这一番灾祸，他的回话让我第一次觉得他有点 crazy 耶。他回以赛亚说你讲的这段来自耶和华的话很好，
是
very good 到底哪里好？一点都不好啊。圣经说西西家这样子回以赛亚是因为他心想只要我有生之年太平就好了，
是
这就是我觉得他很 crazy 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债留子孙，祸留子孙，而且是直接会祸及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孙孙孙孙子。
是，我觉得他看到上帝的恩典的部分，你还留存我们这些时间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也或者在当中上帝可能会转变他的心意，对西西家来讲就是说还好还好，不是马上，那大家还可以做一些预备，表示会有多少年的一些太平日子，而且如果这个灭亡是必然的事情我还可以逃过，那我已经算是很有福气了。
其实也是在给他的子子孙孙看，如果你们后面的人可以不要继续得意忘形下去，那么上帝仍然会保守这个国家。
这个也是一个提醒，有时候我忘记了寻求上帝，那个圣灵不再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里面还有好多要小心的事情。
幸好以赛亚说的话立刻就让西西家跟犹大人悬崖勒马了，
是赶紧收住手。
圣经说因为他们一同谦卑，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句话好像也在说，当以赛亚宣告灾难会临到西西家的儿子那一代的时候，其实那个话说出来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以赛亚一听就会立刻回转过来了，所以这个灾祸会等到西西家的儿子那一代才临到。
没有错，他也明白西西家听到之后的反应，不是在那里讨价还价说啊，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所以我说西家可能听到了恩典，所以对他来讲好，那就这样吧，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就安定下来了。
接下来整个犹大国真的慢慢从残破当中逐步站起来，
是
原本他们是几乎要灭亡的，渐渐的修复强壮。圣经说西西家的金银财宝多得要打造府库来收藏，此外农产品牲畜的数量也非常庞大，要新建专门的仓库还有棚圈来管理储藏，国内国外人人都尊敬西西家， 只有巴比伦使节来访的那一件事情时，圣经说上帝离开他为要考验他，好知道他心里的一切。这一段话我其实心里面会冒出一些问号，这不就是说上帝当时候就是眼睁睁看着西西家得意忘形引狼入室，最后为儿孙埋下祸端吗？因为他让巴比伦把情报都打听完了，
到底是上帝灵就刻意的离开他，还是说西西家在那个时间点里面他突然好像身体好了，他就整个兴奋起来，许多人来跟他问候啦、致意啊，甚至献上礼物啊，把他夸到一个程度啊，让他开始觉得哇，我还是最棒的。那一刻当中，他自己开始不太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我就顺势不说话，你也不来跟我求，我也不来跟你说话了。但是这个目的是让你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走错了路？你有没有开始狂妄起来了，开始自大起来了？这就是来看看他的心内如何，你的心里面的实际的状态你知不知道。
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这种时刻吗？上帝允许我们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表现，其实是为了显明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这样的路走到一段，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都很不错，做的还蛮好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太跟上帝的脚步，是自己走得很快，自己就往前冲了，说啊，那个过程上帝有时候好，那我就松手看看你会怎么走，你自己决定。有时候那时候开始叠交，甚至碰到一些啊，怎么自己会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才突然醒悟过来，不，我忘记了，我有这些能力，不过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我、引导我、增强我，所以我才能够这样走。我应该回到上帝的里面去，把这个谦卑重新找回来。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的一种特性吧，就我们个性里面天生出来的那个罪性的特质，就会把你引导到另外一条路线上去。看起来都做对的，可是做了过头的时候很危险。当你一弄下去才发现，诶，我怎么会这样之后，你的一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在跟你对话，你就突然醒悟过来。当然也有可能借着其他的人来劝告你，或者当你才回到圣经的里面，在当中你看到的话突然提醒到自己，或者看到的后果自己被震惊的时候，那一刻突然把自己双膝跪下说，主，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路程上这些跌跌撞撞不用害怕，但是不要忘记回到那个面前说，我知道过去太多的依靠自己，现在我可以继续回到你面前。
好像基督徒常常唱的诗歌，不论高山或低谷，我们都仰望上帝。
是，
我觉得那个高山低谷也包括我们的情绪高低起伏。
是，
不管是我现在很嗨，我真的超快乐，超有成就感，还是我现在超down，我现在忧郁到好想死。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绪状态高低起伏，我们都认上帝为我们人生的主。
是，就是你的信心的哇很强壮，还是很微弱的时候，诶，你都还靠到上帝身边。这个是真的强壮，还是变成突然自己的膨胀，能够分得清楚。
也包括不管我们是长命还是短命，
是
都信靠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主。
没错，
西西家他真的活完了那15年上帝多加给他的寿命之后才过世。
没错，
他总共统治犹大国29年。过世的时候，犹大人和从前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犹大人跟以色列人都为他举哀致敬，最后将他葬入大卫子孙的陵墓。整体来说他很得民心。
是，这十几年当中你刚刚讲那个丰盛的场面，正常来讲一个国家的复苏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他却可以在十多年内好像突然整个国家就翻了个样，从前面残破到被攻的只剩下一座城，就要还可以盖仓库，可以去储存这么多的粮食，那表示这些土地怎么样被收回，又怎么样重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有上帝的手可以保持这么多年的平静跟丰收。
即使因为骄傲而出了一个包，他也很快的又转回过来谦卑下来，所以光是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我们花整个人生的时间来学习。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国的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们加速走向灭亡。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